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五六七被称为登山宝训。有人啊，他会认为说，登山宝训呢，只是一连串的那种格言警句，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是真理之主。他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当然是非常讲究，而整个登山宝训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的关联，不只是说逻辑上，更是在生命形式成长上都给我们惊人的真相。我们呢仔细来把这三章放在一起啊，你就会看见它是非常完整的一篇讲章。主耶稣首先啊就提到基督徒他有什么样的生命和性情，然后呢就在讲说他们在世上应该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种生命和性情，带着一个更新了的新我来进入这个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及他对世界啊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接下去主耶稣就特别来提到这样的一种崭新的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跟旧约的律法是对立的。他借着重生和创造出这样一批新人类，是不是就是要颠覆旧约的律法呢？那因此主耶稣就借着宣告新生命来宣告他自己的主权，也特别让我们看见律法跟基督的关系，以及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外在的生硬的对立，而是内在的生命的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呢用了这个鸡蛋两种破裂的方式来提到说，从鸡蛋变成鸡并不是说鸡蛋和鸡是对立的，而是呢说鸡蛋孕育了鸡，它只是生命的不同形态而已。那因此这样的一种跟律法关系的描述当然是必须的，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总是在误导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以六个主要的原则来讲明自己对律法的看法和解释。所以啊，我们就提醒说，不是主耶稣需要去在律法面前取得他的地位，乃是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整个旧约圣经需要在这位主面前来重新得以解释。而这样的解释不是主给出新解释，而是把他本来的解释像光一样给光照出来，让我们就看见了真相。所以我们看不见神，但借着神看见一切。我们也借着主耶稣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神，因为他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透视，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中得以透视。这正是路易斯说的，我以前知道骄傲这个词，知道荣耀这个词，知道很多词汇，但是知道与主耶稣基督相遇之后，我才突然明白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在教导基督的门徒怎么样来应用律法在自己身上，他不是反对律法，乃是活出律法的精义，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他的这种神圣的责任。那到了第六章，主耶稣就在讲基督徒在世的生命和天父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徒要记着天父常常看顾他，所以哪怕在独处的时候，在行善的时候，在感恩祷告进食，任何的这种宗教举止的时候，他都要以这些举止显出他内在属灵生命 的成长和滋养，要深深记得天父常常看顾。所以啊，他不是像鸟和草一样什么事都不需要干，乃是怎么样起来担当，因为有神的看顾，每天有难处，这种难处显明了他的看顾中的勇气。所以啊，如果没有神的看顾和与天父的关系，这一切事情都是没有益处的。人呢，活在世上也不过就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者满足他人，那倒不如消极无为而已。所以在这一段之后，主耶稣也提出啊，在世的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和属世的危险，为着生命和属世东西而活的危险，不论分量是多是少啊，他也特别提出了这些危险的微妙之处。所以借着为三种人画像啊，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对人性啊是有着最深刻的透视。我们也常说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就是对人性的看法错了，他们认为人性啊是可以被教化，可以被教育，可以借着启蒙得到完全的更新，成为一个完全无私的人啊，这实在是一种幻想。今天已经没有人这样来看人了，除非是为了说出来骗别人。到了第七章，主耶稣就深刻地指出来，人要紧紧地记得你是活在神的眼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基督徒与其他人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把这种关系放在与神的关系中，也就是主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事儿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神怎么看你。也就是主耶稣有一个本领啊，他把任何一个方面都变成一种宗教生活，他把任何一种关系都放在与神的关系中。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常常活在这个世界中忘了神，但是呢，主耶稣却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总是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所以正因为有了神和神的安排，甚至神的审问，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成了一个旅程，一次朝圣，一个课程。所以最终我们都会去面对神，面对神最终的审判，最终的评估，然后呢，我们也会走向这最终的目的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只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所有烦恼就在于说世界在我们眼中太大，而上帝呢，在我们的世界中，在我们的眼中太小。当世界变大了，神就变小了，甚至神小到只是像一个神龛中的偶像，在一个布满了蜘蛛网的角落中躺着。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能够让神显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时刻都记得主在看顾呢？我们阅读圣经，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他的子民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每时每刻都应该活在他面前吗？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必须向他交账吗？所以这必须成为一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世界观和最内在的激情。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与此有关，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要来明白说一个登山宝训把我们带到神的光中。有人说在新约中最喜欢登山宝训，但是呢却常常不喜欢保罗。他们认为登山宝训很好，有着很好的道德，但是呢保罗就走向了神学和教条。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 理解，因为你会看见在登山宝训中有着最伟大的神学，也就是若不是一个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生命，若不是因为有神的光照，若不是因为有神因信称义根基的这种教义的指引，若不是因为有天光笼罩，一个人怎么可能活出登山宝训呢？登山宝训绝对不是人喜欢的道德，因为呢，你连一条都遵守不了。所以除非你有脱离地狱的恩典和活泼的圣灵大能，你才真的知道登山宝训它是一种属神的生命的展示。就是主耶稣并不只是要一个人跟着他然后去修行，也不是要这个人到沙漠中去，或者像坐住者西门坐在22米高的柱子上坐上25年。他不是要求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所梦想的是一个群体，他的生命被圣灵更新，同时又在这个世界上不离开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展示这一份光亮和美丽。而这样一个群体的重生得救的生命的力度，毫不打折扣的来彰显了属神的荣耀。这才是最伟大的神学，最伟大的教义，也是最伟大的见证。这是一个妥协和混杂的世界，但是主耶稣却借着登山宝训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关系中他怎么样让我们来活出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份光照和喜乐，也是我们这一个群体因着与世不同与众不同就能够与神同在，也正是因为与神同在才能与世不同和与众不同，从而能够活出这种天国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上来就提到不要论断人，他的根本点在哪里，就是不要做别人的上帝。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人把法官给推下去，自己当法官，然后自己来审问自己，这都是非常可笑。但是人类就经常处在这样的问题中，我们也常常带着论断的心跟人相处，而忽略了生命的主权在谁，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当然我们常常把论断跟有爱心的批评给混了，论断的是本质性的，把人看扁了，当别人的上帝，带着骄傲和自大，带着自以为意来猜测别人的动机。但是呢，带着爱心的建设性的批评却是愿意来做别人的磨铁，磨出别人身上神的光明圣洁美好的形象，从而能够让别人也成为神重用的器皿。所以主耶稣并不是要人来不去帮助人劝勉人，也不是要人不去来分辨。如果这样的话，你想一想，主耶稣他本身也是有很多的分辨啊。他也让人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圣物是什么呢？圣物就是指这个神圣的事物，就像福音啊，就像圣餐呀等等。也就是主也要人分辨，说有一些顽梗的悖逆背叛神的那些类似于有猪和狗那样性情的一些敌基督的分子，我们也没必要就非得追着他们来，在他们不愿听的时候还要把福音硬塞给他们，好使得别人认为说我们的福音是廉价的。我们并不需要这样，而是呢，我们要真的愿意在主里得着那些愿意聆听和受教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先去掉你的良木，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错的人，知道自己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人，从而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他不是不要你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而是说要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深深需要恩典的人，你要带着这一份恩典和怜悯，然后呢去关怀周围的人，而且也知道说自己呢也是有一天要被神来审问的。基督徒当然不会经受到底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样的审问，但是呢我们也会在基督的台前来被他光照，连我们说的闲话都要每一句说出来，然后我们也会按着我们的行为在主面前来受到提醒和光照，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神面前看我们的奖赏。所以这一切啊，都提醒我们，你到底向谁而活，你有没有真正的活在神面前，这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要紧的。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登山宝训来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要求和让我们需要的更新，也求你来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你而活。也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第七章来让我们看见说不要论断人，乃是去成全人，也要知道说我们乃是向你而活，而不是向这个世界而活。愿你引导我们，更新我们，也让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帮助者。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